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大陆天气极端，河南地表摄氏74度。俄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调往战场，说明三点。上海人被区别对待，大陆多地采取差异防疫。美军机台海中线同共机惊险对峙21分钟。大陆女星曝光北京十几年难见惨况，湖南八岁童儿将三岁童推落17楼，震惊社会。英国铁路罢工，交通瘫痪，欧洲航空大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陆极端天气不寻常，河南地表达摄氏74度，中国大陆当局已经在多个地区发布极端天气警告。河南省有地区的地表温度竟然高达摄氏74度。有河南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当地水泥马路暴晒到爆裂的情景，亦有网民展示屋企的玻璃门热到爆的视频。在6月25号河南居民家中玻璃热爆一碰即碎的话题登上百度热搜。据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等18省区市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到39度，其中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方局部地区可以达到摄氏40度以上。河南网民发影片说，屋企的玻璃门上爬满密密麻麻的纹路，用手指轻轻一掂就碎了。在24号下午1点左右，河南济源、焦作等地的地表温度一度达到摄氏 74.1 度。焦作网民将一只蚂蚁掉在地上，不用3秒就被敲死了。实际上河南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了10日。其中在16号全省120个国家气象站中，有59个站单日最高气温超过40度。92个站的地表最高温度超过60度，8个站最高地表温度超过70度。其中西峡站的地表温度达 74.1 度，是全省最高。河南网民在社交平台热议说，手机在袋里面几个钟头，提示温度过高不可以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都干旱了，热得厉害。有人提醒说，高温过后要当心大暴雨。河南最近两年灾多，点只是高温，今年大陆的洪水亦非同寻常。当局气候中心承认，将比以往相对更严重和更极端，例如低洼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今个礼拜广东省一个地方的水位超过了历史纪录，而邻近的福建和广西部分地区亦报告了创纪录的降雨。广州和韶关强降雨令道路变成河流，市民被迫坐救生艇逃往安全地带。而广东、广西和福建面对洪水的风险，已经有50几万人被预防性疏散，流离失所。中共总理李克强在礼拜三仲警告说，洪水和热浪将影响水稻、蔬菜和猪肉的产量，并推高通货膨胀。从天灾人祸到社会危机，外界都在观察大陆还会有什么事接踵发生。上海人被区别对待，大陆多地采取差异防疫。上海爆发疫情之后，虽然解封，但目前中国各地还是有不少城市对于来自上海的人实施差别化防疫措施。旅居上海的民众抱怨这种差别性待遇造成不少困扰。虽然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24号的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重新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其中包括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但大陆各地还是有不少一刀切的防疫措施。目前在中国各城市中，宁夏的银川市最严格，对来自上海的人员执行7日集中隔离加上7日居家健康监测的隔离措施。 而广东深圳就对来自上海的人员执行七日居家隔离加七日居家健康监测政策，并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广州就对来自金山、长宁、黄埔三区的人员执行七日居家健康监测和七日自我健康监测，其余13个区则是严格的七日居家隔离加上七日居家健康监测。辽宁沈阳和河北唐山对于旅居在上海非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执行14日居家隔离。其中唐山规定，若不具备一人一户的居家隔离条件，一律要集中隔离。俄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调往俄乌战场，说明三点。近日俄军一支压轴部队驻守千岛群岛的104机炮师出现在俄乌战场，预示着俄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都投入到乌俄激战中。据报道，这支师级战斗部队是俄如今驻守在其他地区唯一成建制师级部队，担负驻守千岛群岛对日和对驻日美军牵制的任务。104机炮师在苏俄历史上战功显赫，称得上是俄军王牌中的王牌，无疑他的装备和战备水准高于俄军其他部队，毕竟是一直以日军和驻日美军作为假想敌训练，美军作战能力和乌军当然不是一个档次。俄军之所以将这支非常重要的部队调到俄乌战场，显然是想改变僵局。有分析认为，起码说明三点。第一，是俄罗斯要将特别军事行动打下去，哪怕不惜一切代价。第二，是俄野战部队已经无兵可用，打了百几日，俄罗斯既没有对乌克兰宣战，亦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12个集团军和驻国内一些独立或者 B 类部队已经全部到了前线，甚至包括红墙的阅兵部队。第三，是将104机炮师调到俄乌战场，估计是顾不上远东地区。在普京的心目中，欧洲战场比远东更重要。这支俄罗斯的王牌部队究竟可不可以改变战局，对乌军形成指压？一个师投入到规模宏大的俄乌战场又起到什么作用？外界都在度观望紧，同时普京在圣彼得堡接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透露俄罗斯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伊斯坎德 M 战术飞弹系统部署到白俄罗斯，该系统可以用于弹道或者巡弋飞弹，搭载传统或者核子弹头。在25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市长说，这座具战略重要性的前线城市已经完全被俄军占领。泽连斯基在深夜视像演说中说，乌克兰在过去24小时遭到45枚俄罗斯飞弹和火箭攻击，又形容俄军意图藉此瓦解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但亦有西方军事情报专家放出不同风声，说俄罗斯已经逼近耗尽资源，跟住落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暂停作战，等候补给等等。美军机台海中线同共机惊险对峙21分钟。中共对台湾步步进逼，近日更否定台海中线，宣称台海是内海。台媒曝光录音指，美军巡逻机日前罕有飞越台海中线，并同中共军机对峙长达21分钟。台媒 TVBS 新闻在6月25号公布一段录音，指在24号下午，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海中线偏西，并全程开启航空识别器，共机就派遣战机试图驱离。美机首先向中方军机表明身份后，指责对方意图不明地接近美机。中共军机随后亦表明身份，又指控美机已经接近中国领空，必须即刻离开。 否则将予以拦截。美基就毫不退让，表明自己正是执行由国际法保障的合法军事行动。TVBS 的报道说，双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反复强调己方的立场，对峙长达21分钟。美国印太司令部随后证实，确实曾派遣 P8A 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又称将继续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维护航空权利和自由。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随即表达不满，又说中方全程跟监警戒。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美国第七舰队平均每月都会派遣一艘神盾舰穿越台湾海峡，但美国军机飞越台海就较少见。他说中俄军舰持续骚扰日本和台湾周边海域，近日中共29架次军机又骚扰台湾西南空域，甚至入到菲律宾海，威胁区域安全和稳定。另外，中共最近宣称台海和南海是中国内海，是一个违法的扩张行动。美国这次以 P8A 穿越台湾海峡，旨在做出明显的反制动作。中国女星叹，从未见过北京这么悲凉，问如何不再吃这个恶果。中国为追求疫情动态清零，不断封锁有确诊者出现的区域，对民生造成重大影响。近日中国知名女星2010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得奖者郝蕾，就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描述亲眼目睹的北京街头惨况。她不禁问如何不再吃这个恶果，她的发文在微博引起热议。郝蕾在朋友圈发文分享说，在楼下大排档吃饭遇到三批人，两个肥哥哥拿着塑胶袋打包了隔离台的剩菜，一个阿姨执了商户没收走的饮料瓶，而一个瘦弱看起来大概60岁的男人孭着背囊在这条街来回行了几次，望下隔离台只是剩下一壶水，倒入自己的水杯，然后远远地坐在一张空台边，面前摆着一个空的白色圆形一次性饭盒，他在这里等什么？空空的饭盒就如他空空的眼神，充满了无望。郝蕾感叹说，住在这里十几年，亦在这条街吃过无数次的饭，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悲凉的情景。这里是北京啊，这么繁华的首都地段都是这样的话，其他小地方怎活下去？郝蕾写话，果真是因果，那么怎样才能当下种善因，不再继续食这无味的恶果，祈请十方诸佛护佑可怜的苍生吧。文章被转发到微博，引起网民热议，话估计是最后一次听到这个演员的名字了，不要发出来保护他。有心又善良的演员，人民真是太难了，敢落去饿殍遍地。有评论说，天助自助者，中国人只有摆脱中共，这种惨况才可以避免。面对数位化时代的中共，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人心，而不是指望有人政变或者武装起义，坐在这里等中共倒台。湖南三岁童而被八岁童殴打推落17楼，社会震惊。大陆湖南深州发生一件事，令好多人不寒而栗。当地苏仙区金科城小区一个三岁男童从17楼堕落重伤，送医抢救，苏醒后自己话是被同小区的八岁男童推落楼，消息在社会引起震惊。大陆媒体报道话，在6月19号上昼，三岁男童宇宇就好似往常咁同祖母在金科城小区一楼玩，期间同小区的八岁男童陈某希嚟到，同宇宇一齐在旁边玩抱抱机，之后又礼貌咁对小宇的祖母话，我哋去嗰边玩下，又做手势话就喺冇几远。 祖母同意后，提醒两人唔好行太远，但几分钟过去之后，祖母发现两个人都唔见咗。於是雨雨的祖母在小区周围找人，并打电话叫小雨的妈妈一起找人。之后在外地出差的小雨爸爸接到电话，得知个仔堕楼。小雨的妈妈杨女士说，他们一家人都不懂得陈某希，医生告诉他知小雨伤势严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而医生在诊断书上显示小雨全身多处受伤。杨女士话俾九派新闻知，小雨在病房苏醒后，佢问小雨是点跌落嚟噶，小雨就话是陈某希推佢落去嘅。杨女士就话佢同家人都无办法接受。杨女士提供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在小雨当日堕楼前，曾经同陈某希在五栋一单元外行走，行下行下，陈某希就将小雨抱起来向室内走。五栋一单元大堂的闭路电视显示，陈某希抱住小雨入到大堂后就松开手，将小雨推倒落地。未等到小雨爬起身，陈某希就向着小雨做出踩踏、踢打的动作。小雨想离开，又被陈某希双手捉住，按在地上。电梯内的监控画面显示，陈某希双手从后抱着小雨入到电梯，同时进入的还有一名白衣女子。电梯在23楼停低后，陈某希又抱着小雨离开。而另一段电梯内的监控画面显示，陈某希入到电梯后，小雨亦想跟住入嚟，但是被陈某希推倒在地下。陈某希转身关闭电梯门，小雨企起嚟进入电梯，再次被陈某希推咗。小雨第三次想入电梯，电梯门已经关闭。之后陈某希独自坐电梯去到19楼，又出咗电梯。在6月23号凌晨，苏仙区融媒体中心发布通报说，堕楼小孩名叫陈某宇，在17楼爬窗嗰阵不小心从窗口堕下，但杨女士就不认同。小宇只是个3岁孩子，身高约90厘米，而窗台的高度是120厘米，不知小宇是怎样爬上窗台的。杨女士在自述事件经过嗰阵话，陈某希仲喺二楼窗口放咗一张凳，伪造系从二楼跌落嘅假象，之后喺事发现场话俾众人同警察知，小雨系从二楼堕下嘅。该小区嘅业主就话，好彩近期深州雨水多，堕落地点栽种嘅系绣球花，土壤松软，小雨先至幸运生还。而8岁男童就涉嫌杀人，甚至伪造证据。这条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和不安，太可怕了，现在的小孩，8岁男童直接将3岁的男童推落17楼，恐怕不是魔鬼吧，还伪造证据，小小年纪，大个之后还不变魔鬼，这个打人的架势，一看就知有暴力倾向，讲大话还一点都不慌张。居然会话呢个系佢细佬，仲喺二楼放咗张凳，细思极恐。先8岁嘅孩子，居然做出呢种丧尽天良嘅事。英国铁路罢工，交通瘫痪，欧洲航空大乱，英国通胀达到40年高位。并有可能进一步飙升。针对薪酬和工作保障，英国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发起罢工行动，导致英国铁路系统在25号再次几乎完全停摆，而欧洲航空亦因为旅游业罢工而大乱。超过40000名英国铁路员工在21号、23号和25号展开罢工。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罢工行动会伤害正是从疫情中复苏的企业。伦敦地铁工会就说，薪资增长速度追不上物价涨幅，今个礼拜几场罢工行动是必要的，同时还希望撤销强制裁员的威胁。 在21号的第一日罢工行动，令火车和伦敦地下铁车站都关闭，迫使民众选择在家工作或者是找其他替代方式通勤。法新社报道，英国最新一场全日罢工行动令21号、23号已受到类似罢工影响的人在周末计划再度受挫。英国铁路在25号只是提供约五分一的运输服务量，而时段亦大幅缩减。在仍然开的车次中，最早一班车的时间比平时晏好多，而最早在下午6点半就收班。伦敦地铁工会秘书长林奇就说，工会成员是为所有试图争取加薪、争取工作保障的劳工挺身而出。英国铁路网公司执行长海恩斯就说，好不幸地，伦敦地铁工会决定再次发动不必要的一日罢工行动，意味着乘客在25号要再次受苦。不满之下，罢工潮持续发酵。爱尔兰廉航瑞恩航空的员工在25号亦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发动罢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